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把圣经翻到旧约传道书第九章，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第九章的11到12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九章11到12，就是神的话。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12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孩子也在这里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的心，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生命。主，我们就特别的祈求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之前的几次讲道中，我们已经学习了传道书的第八章、第九章，给我们启示了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传道者要我们去查明上帝一切的作为，让我们去查明上帝一切的作为。第二个就是让我们明白人生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或者说人生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掌管中。第三个就是人在日光之下生活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人在日光之下生活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无论是吃喝、婚姻、家庭、工作，都是上帝所赐的日光之下让我们来度日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传道书接下来给我们启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啊，在日光之下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在深入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借着中国的一个成语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都熟悉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这句成语最早是出现在清代，就是这个吴敬之的这个《儒林外史》里面。那么意思就是30年前好的风水呢在河的西边，30年后却变成了河的东边。那么这个成语的比喻就是世上的事，或者说世人，或者说人的命运处在不断的反复的变化中，人不能知道，人也不能掌控，兴衰荣辱没有定期。因此当我们的人生经历足够长的话，或者说我们活到一定的岁数的话，比如人到了中晚年，你会发现人生有两种奇特的现象，也就是说人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两种意想不到相反的人生的结果。 可能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也可能是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所经历的。一种人生就是起初人们都看好的人生，人们都看好的人生发展到最后却变得很糟。那么另外一种人生就是说，人们不看好的人生最终的结果发展的却很好。无论是哪一种，这些似乎都和我们正常人的思维认知，或者说和我们的普遍性常识恰恰相反。今天我们就借着圣经来思考什么是日光之下人生的机会和人生的不测。今天我们借着圣经要来思考什么是日光之下人生的机会和人生不测的祸患，以及这些真理对我们今天基督徒重要的应用。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不定的人生机会，第一个就是在日光之下不定的人生机会 The uncertain life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sun The uncertain life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sun。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日光之下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No one knows his time under the sun。No one knows his time under the sun。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上迟定的人生，日光之上迟定的人生 A stand firm life above the sun Stand firm life above the sun。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不定的人生机会。圣经在这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里面首先开始说我又转念，传道者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转折的语气，就是结束了前面论述的那些问题，转向了另外一个话题，或者说从日光之下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传道者接下来转折论述的话题就是有关日光之下人生中一些负面的现象和结局所以他转到了一个人生负面的现象和一些结果上来。那么传道者在这里列了五个组别，这五个组别是有关日光之下智慧人所具备的前提，或者说优势优点，和分别所对应的结局结果讲到智慧人生所具备的那些优越的条件和他们最后所得到的那个结果。那么他们分别是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传道者列举了人生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五个特征，分别是快跑、力战、智慧、明哲、灵巧。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人生能力非常重要的一种特征它是人生能力的一种特征。是人在世上竞争得胜的一些重要的前提和优势。倘若你要赢得比赛，你就必须跑得快。你若想在征战中得胜，你就必须得强大有势力。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明哲的人就会得到更多的资财，灵巧的人必然得到喜悦。这些似乎是必然 的结果，这样一个因果关系，我想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因果关系，或者说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传道者在这里却列举了五个在日光之下人生的智慧中恰恰相反的不对称的因果关系，相反的不对称的人生因果关系。快跑的未必能够赢，力战的未必能够得胜，智慧的未必能够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那么这些人生现象因果关系不匹配的这个事实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存在的啊。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接受，是因为我们多数情况下坚信说人的能力优势和所得到的结果回报是成正比的。无论是你信主不信主，你都会相信这一点，对不对？你的这个能力也好，优势也好，得到的结果应该跟你所回报的是成正比的。但事实上这里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是相反的啊。我们看到的是在日光之下人生的这个人生的这些能力优势不一定获得成功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生成功的一个人生成功的这个能力啊，或者说人生的能力跟这个成功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就说你的这个能力和成功不一定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当时所领到的机会啊。那么这个机会它不一定跟人的能力有关，而且这个机会有时候不是靠你自己能掌控的，或者说这个机会也不是靠你自己通过什么方法一下子获得的，或者说这个机会也不是靠你自己决定的啊。有时候我们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幸运 lucky 啊。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能力和机会的关系。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个现象，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出来留学的也好，来美国工作的也好，我们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那中国的学者才有机会出来到国外去留学。在那个年代，无论你是公费还是自费啊，出来留学，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清楚，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啊，那些人都是国家里面的精英啊，特别是能够来到北美留学的留学生。那为什么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呢？那个时候你要在大学里学习很优秀，你才可能留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啊，或者进入那个大学下面所属的那个附属医院去做医生。那么你要出国留学，被公派或者自费出国的机会就多，你到了大的医院里面那个机会就多，大多数的名额都在那些有名的大学里面或者大学院的附属医院里面。在那个时候出国有两个目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目的啊，弟兄姊妹，出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出来深造，回国以后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升迁啊。你出来以后，如果你得到升，那个时候你出来如果说能够有机会再回去以后，会得到升迁，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另外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有时候出国是逼于无奈，被迫无奈，因为在大城市里面你结了婚没有房子， 啊，没有房子。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工作，被分到两个地方啊，夫妻俩两地分居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夫妻俩两地分居。那个时候你要想调动到另外一个城市，那比登天还难啊。所以大家就彼此奋斗，都到国外去。我曾经学习的医学院和我工作以后，我以后工作的医学院，在那两个医学院里面最强的那个科室就是基础医学里面的病理科啊，病理科。你想要进到这种科室里面去工作，你必须要很好的成绩，你才能够留到学校。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得考研究生，然后呢，你要出国留学。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这样一个流程。的确后来我也看到说，这两个医学院的那个病理科到最后几乎大部分人都走了一条路，都出国了。因为在这样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出国留学，你没有博士学位，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再往上升迁。所以这个就是那时候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在日光之下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啊，不要在中国是这样，其实在日本也是如此，甚至比中国还严重。我在日本留学的几位指导教授，他们都曾经在美国留过学啊，他们都是 MD PhD， 否则他们很难在日本的大学里面做到教授啊，所以这是一个必备的条件。如果你没去留过学，你没有这些学位，你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做到教授，因为一个科里只有一个教授。那么日本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留学以后都回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去。那在我们那个时代出来留学的我们的中国人，大部分基本上都选择留在了国外。所以那个时代的精英啊，基本上都走完了啊。我们出国是比较晚的，我那个时候真的能够体会到啊，那个医院里的大学里的那些精英，你看一个一个都走了，也没有看他们都回来。那么剩下的就是矬子里面拔大个啊，然后剩下的人就坐上了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领袖。可以说对那一个时代出来的留学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啊，却都留在了发达的国家，他们也成了当时国人所羡慕的精英。我想这一点我们那个时候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姊妹，你们发现没有，过了一二十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这个巨大的改变。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原来这些在海外的精英和那些当年没有出国的同学同事同行的那些非精英相比，你会发现那些留下来的非精英变成了中国的今天的精英啊，而且他们今天所过的日子真是精英的日子，而且可能远远超越了你今天在美国生活的日子。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呢？那个时候我国内的大学同学来美国旅游啊，我那时候真的是感受到这一点啊，跟他们一起吃饭，陪他们出去买东西，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有社会地位上，他们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精英。他们是比你远远的富有，比你远远的这个地位高，比你会远远的享受。我们今天可能好多弟兄姊妹还在公司里大学里面上班，他们都不用上班了啊，就动动嘴就行， 很多我的同学都生活都是出入在那种高级俱乐部。因此弟兄姊妹，你觉得那个能力聪明，这是人的能力聪明智慧造成的吗？还是机会机遇时间造成的呢？还有我们都熟悉的这个中国搞活经济的时候，最先发财的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不是社会的知识精英啊，就是当时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业啊。你们可能现在不能感受到，我们那个时候你不读书没办法，你不读书没工作，在家待业，待业青年啊，你们可能都没听过这个词。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工作，没办法，就得做点小商小贩。那么当商业经济开放的时候，机会最早的临到的就是这一批人啊，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所临到众人的是在时在乎当时的机会啊，因此他们最后都从小生意变成了大商人。我那时候在浙江工作，我真知道那个全是那些富豪，全是这样的啊。因此我们从日光之下属地的来看的时候，看这些人生现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的成功与否与人的能力啊不一定有关系啊，不一定有关系，而是和人那个机会相关联，和你当时所在的那个所处的机会相关联。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一点，不是说机会来了每个人都会得到这个机会，机会也不是在你的手里面掌控啊，机会也不是在你的手里面掌控。所以机会对人来说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对日光之下的人来说，他们都以为这是巧合，幸运地得到了这些。弟兄姊妹朋友们，那个时候人真就是这样，就觉得哎呦啊，恰好赶上了这样的好时机，恰好赶上了改革开放，恰好赶上了这个大学开始招生可以出国，我们都以为是机遇。还有那还有遇到倒霉的，那我们只能说运气不好。传道者让人看到的是，让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我们受造的人是何等的有限。无论是你的人生机遇机会都不在你的掌管中，也不在你的控制中啊，用英文讲就是 by chance lucky。 那我们看过了这样一个现象，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日光之下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十二节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络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传道者不仅给了我们那个日光之下人生能力与机会这样一个负面的事例，那让我们看到日光之下的人生那个能力和机会这样一个负面的这个不匹配的这样一些事实关系，然后又进一步给了我们一个令人人生更无奈的结局。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生无奈的结局，就是人再有能力再富有再有智慧再灵巧再明哲，但日光之下的人生不仅不能够掌控，人也是不确定的人生机会啊，人也不知道人的定期。所以更无奈的是人不知道人自己的定期， 所以传道者接下来给我们举了两个熟悉的例子，就是一个是鱼被恶网给圈住了，一个是鸟被网罗捉住了。传道者用这个自然中自为自由的这个生物，鱼可以在那个浩瀚的海洋里面游泳，鸟可以在那个辽阔的天空中翱翔。那弟兄姊妹，你去观察，在自然界里面，那个鱼可是一说是最自由了，啊，那个鸟也是在空中最自由了。他们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有着这个活动范围，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活动范围的一个空间。可是你发现没，他们却被那个不幸的被那个小的网络给抓住了，被那个渔网给圈住了，抓住了，被那个网给抓住了。我们想是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可能是一个极小的事件，那么大的空间它可以自由的飞，哎，就恰恰被一个小的网给抓住了。那么接着传道者将这一个自然界鱼和鸟不幸的事件类比到世上日光之上世人的遭遇，类比到世人的遭遇，就是鱼被恶网给圈住，鸟被网络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也陷在其中，也是如此。也就是祸患的事情，灾难的事情临到的世人的时候，是人不知道的，很多时候是突然的，是不可预测的。就如传道者比喻的，祸患临到的时候，就如那个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络捉住，看上去的确是个小概率的事件，但就这样发生了。很多时候灾害临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临到你自己。我们在日本生活的时候，经常有地震，所以睡到晚上晃一晃就马上地震了啊，就知道有地震了。开始很不习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但是我们生活的仙台啊，并没有大的地震，就顶多晃晃弄就过去了。但是人们说，预测说以后一定会有大的地震啊。感谢神，我们离开以后也没有碰到。可是2011年啊，我们都知道日本最大的一次地震就发生在仙台，比当时的这个阪神大地震还要厉害，几万人啊。就一下子没有了。所以灾害临到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能够预测的想象的，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机会。我们总以为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它就这样发生了。传道者强调的是人自己不知道定期，多数情况下人不去思考不好的事情啊，我们不会去思考说这会临到我吗，啊，灾难的事情会临到我自己吗，我们总是期盼好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不会去想说那个负面的不好的临到我们自己。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不光是圣经，事实就这样，祸患临到的时候，世人都陷在其中啊，也是如此，你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你在美国，你都经常听到啊，很多类似的灾难突然临到我们，临到我们周围熟悉的朋友或者家属。啊，我经常听到啊，某某某来到这儿奋斗，做了医生，刚刚退休去了哪里，过世了。 王某某奋斗了一生，刚刚退休，出去旅游，脑淤血死在外边了。太多了，弟兄姊妹。圣经讲的就是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你也不掌管这一切。下面我们来看日光之上持定的人生，日光之上持定的人生。传道书的作者从日光之下的各个角度论述了人生的各个方面，就是要帮助我们看清日光之下人生的虚空和无奈。他就是要让我们看清楚日光之下人生的虚空 vanity 无奈。当传道者论到人生各样的景况的时候，无论是人生的虚空短暂，还是人生的风云莫测，或是人生各样不同的机遇机会，或者说临到人生突然起来的祸患，传道者是要让日光之下的人看清楚人生是何等的有限，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有限。 limitation， 人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不要以为你很有能力，我们的能力很有限。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是何等的短暂，就像圣经中讲的，如睡一觉，如水冲去，如夜间的一更，我们就如飞而去。人生又是何等的无奈，福祸不测，福也测不到，祸也测不到。而且你会发现，这一切一切都不在人的手里面掌控。所以传道者告诉我们说，即便是你吃吃喝喝啊，也不在你的掌控里面。所以传道者要让我们看到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里面。人一切的作为，人的生命气息，人的福祸忧患，都和上帝有关。就你人生的这一切都和上帝有关。所以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讲的第七节说，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了吃喝快乐，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掌控，那也在上帝的祝福里面。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连你虚空的年日也是上帝赐的。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你的婚姻、家庭、工作都是上帝的赐福。还有我们今天讲到讲的，捡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有赢啊，灵巧的未必能得喜悦。他说所临到众人的在乎当时的机会，在世人看来是机会，在上帝那里，在日光之上都不是机会，是上帝掌管。十二节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也陷在其中，也是如此。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但是上帝知道，上帝掌管。传道者让我们在日光之下人生的这个表象中、无奈中，看到认识背后掌管一切的上帝，查看认识上帝的作为。他又让我们去看到那个表象的背后都在上帝的掌管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 来认识那个日光之上掌管人生命气息那个永恒无限的上帝。传道者让我们不要去持守那些生命中没有真实意义的那个虚空的表象，他是让我们不要去持守那个生命中那些虚空的表象，不要将那些粪土的表象当成我们生命的目标和至宝，乃是要全然的认识依靠那个永恒生命的上帝。这是传道者根本的目的，这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根本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今天上帝恩典临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明白认识掌管生命气息掌管万有主权恩典的上帝。就如我们刚刚查考的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灵岂是上帝的奥秘，人的灵只能明白人的事情，人的灵却不能够测透上帝的事情，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只有那位上帝开恩可怜我们，赐下他的圣灵给我们，他重生我们，开启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明白属灵的事情，能够认识日光之上那个永恒的上帝。所以你发现没有，人的灵只能明白人的事情，明白这些属地的事情，只有上帝的灵启示他真理奥秘的事情。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明白，是因为上帝开恩可怜我们，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明白说，哦，都在上帝的掌管中，只有那一位永恒的上帝，他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蒙福的人生。因此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没有不定的机会啊，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没有不定的机会。你别以为哦，我也跟他们一样 lucky， 我得到了这个机会。上帝的恩典对基督徒来说，知道我们生命的一切都在上帝主权恩典的掌管之下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那个主权恩典的上帝掌管之下。你要知道上帝是那个他有 authority， 他掌管，而且他的掌管不是一般的掌管，是恩典的掌管啊，恩典的掌管。我们不可能掌管我们的明天。所以当我们认识上帝的主权恩典掌管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掌管你的明天，你也不会为明天临到什么机遇，临到什么这个忧虑，临到什么祸患而担心，上帝掌管。就像灾祸来了，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临到，对不对？但是结果不一样，你不用忧虑，你知道上帝掌管。所以第一点的应用就是我们要活在上帝主权恩典之下，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活在上帝的主权恩典下，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31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你不要怕那些灾祸也好，临到什么也好，不用怕， 能杀你的身体，不能杀你的灵魂。所以耶稣给我们举个例子，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份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那麻雀若是不允许，你能抓住它吗？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上帝说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所以你惧怕什么呢？难道你不比麻雀贵重吗？也许有人会说，那祸患临到的时候不是随机的吗？临到那些不信的人，也临到信主的人吗？没有错，是这样的。但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上，终极的结局完全不同。结局完全不同。对基督徒来说，生活在日光之上的人来说，没有不定的日期。即或不然，日光之下的祸患临到我们，即便是死亡临到我们，我们也是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死在复活的里面啊，我们是死在复活的基督里面，我们是死在那个永生的盼望当中。因为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啊，而且我们的上帝为属他的儿女所存留的啊，是一切的美善和丰富，所以你不用担心，对不对？那结局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之中，不要为明天而忧虑。第二一个就是活在上帝主权恩典之下的人啊，不会靠自己的能力来控制自己的人生。上帝掌管，不是你掌管。我们不会靠自己的能力来掌控你自己的人生，你不是靠自己，也不是依靠这个世界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靠人的智慧，人自己的能力。靠你自己，你最终明白你自己有限。你如果靠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有限，到最后你做不到。你要我们做不到，我们会什么呢？我们会失望 disappoint， 然后我们还会抱怨 complain， 我们还会推卸责任，我们会生活在那个律法之下啊，我们把那个，我们会活在那个律法主义当中，你会活在以你自己的标准中，你对别人就没有恩典，你会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律法去要求别人。那么活在上帝主权恩典之下的人，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基督带给你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恩典，你活在主的主权恩典之下，你就不会把你人生的一切都掌控在你自己的手中，无论是你的工作、家庭、子女、信仰，或者你所拥有的一切，一切其实都不在我们受造物的手里面掌管。哪怕是一点点你以为你自己掌控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没有学会把我们整个生命的主权交付给那个主权恩典的上帝。哪怕是一点点你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话，你还没有为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活，你仍旧是靠自己，靠自己的义，靠自己的义行称义，而不是靠基督的义称义。那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靠自己的义行，靠自己律法的标准称义，而不是靠基督的义，靠基督的义行，靠基督的恩典称义。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弟兄姊妹，特别是基督徒。即便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靠自己的义行的人生，你必然结果是苦读抱怨的人生，因为最终你发现你根本做不到啊，弟兄姊妹，真是这样的，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都这样的。靠自己行义的人生，我们就对他人没有恩典，我们只有律法主义的人生。当我们是律法主义的人生，你自己看自己都是对的，看别人都是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标准。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以前讲过我自己啊，我就这样的人，好多人我都看不上。我的儿女，我带的学生，他们做的到最后我都不满意，怎么能够满足我们呢？因为你自己有一个标准，你自己觉得这就是好的人生。以赛亚书11:2-4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是我们刚刚查完的圣经。我们是要用上帝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来认识敬畏我们的神，然后还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乐。他说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上帝判定，上帝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刚刚学完的哥林多前书2:4-5说，我说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在这里劝勉那些哥林多教会，把那个属世界的智慧能力都搬到教会里来。他们以为这样做，他们有得救的智慧，他们以为这样做，他们才属灵。保罗在这里讲说，我没有用智慧委婉的世上的言语，我只用圣灵和大能来明证，叫你们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他只知道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诗篇20:6-8，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他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却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靠车靠马靠人的能力，而是靠耶和华神的名。他使我们站立得稳， stay firm。 第三个，活在上帝主权恩典之下，是完全依靠上帝真理智慧的人生，是感恩上帝喜乐荣耀上帝的人生。COVID 和瘟疫这几年，我经常向弟兄姊妹强调，我们要活在上帝的主权恩典之下，凡事依靠上帝的恩典，过感恩的人生啊！不光是我这样强调，我这几年我深深的感受到，都就是这样的。 或许弟兄姊妹会想，你总是强调上帝的主权恩典，那就没有人的责任了吗？当然有，你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活在上帝主权的恩典之下，这就是你的责任。上帝没有让你去做什么，你就是活在他的主权恩典下，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以为上帝的恩典仍然要靠你自己能做什么的话，你就没有活在他的主权恩典之下，或者说靠你行什么的话，那就不叫恩典，弟兄姊妹，那就不叫恩典。恩典因为不是靠你自己赚取的，如果是赚取的话，那就不叫恩典，那是靠你自己在称义行义，靠你自己赚取的，那叫工匠。其实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他们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自以为靠自己的办法、智慧、能力，靠人的方法，他们恰恰没有依靠那个带领他们出黑暗进光明，从那个奴隶到那个自由，到那个应许之地的那个耶和华真神。我们学过的诗篇44篇啊，可拉后裔所写的那个圣殿赞美诗，其中就诉说了他们当时被掳中，在那个敌人的那个羞辱中所经历的那段历史。44篇的啊，那个第9节往下是这样说的，他说：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货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周的人耻笑几次，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们凌辱终日在我们面前，我的凌辱终日在我的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弟兄姊妹想想看，当年那些被掳的以色列民在万邦中被抛来抛去，被羞辱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不依靠那位赐他们生命、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但是这不是诗篇44篇的重点。诗篇44篇是要让那些圣约子民在那样的患难中学习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诗篇44篇的开始并不是在诉说他们的那些悲哀，而是在宣告上帝恩典下那个恩典的作为，在他们生命中的那个伟大的恩典和怜悯，就是要让以色列民在他们每一天的敬拜中、颂赞中来依靠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恩典度日。所以诗篇44篇告诉我们说，在开始告诉我们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眼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讲述过了。这些恩典都是在他们列祖的日子中，不仅是听过了、看过了，而且他们的列祖也给他们讲述了。你从右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你苦待外邦，却叫我们的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土地，那迦南美地不是靠他们的刀剑得来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 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的脸上的亮光是什么？是对我们罪人的 mercy， 怜悯。因为他喜悦我们，神喜悦我们。你想想，那么悖逆，神喜悦我们干什么呢？因为他在圣约中的恩典承诺，所以他喜悦我们。神是真正那个以那个无条件，那个 unconditional love 来爱我们的，无条件的爱我们。第四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践踏那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所以你看，那些原本是靠自己啊，后来以致被掳的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明白说，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那位耶和华的神，不是靠我们的弓得胜的，也不是靠我们的刀得胜的。他说，唯你救我们脱离了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应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脱离仇敌之手呢？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的罪常常的这个笼络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脱离。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抹去我们罪的羞愧，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羞愧。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一再教导我们，一个全然依靠上帝主权恩典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在凡事上谦卑，凡事上依靠上帝的人。是凡事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凡事感谢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也是一个一生见证耶稣基督恩典福音的人。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机会临到与否，无论是祸患临到与否，都不会改变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也不会改变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更不会改变我们对上帝那个颂赞感恩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都在神的掌管中，都在上帝的恩典中，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断的去学习啊，操练，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愿我们感谢赞美神，把荣耀归给他，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祈求你赐下智慧的灵，赐下圣灵保惠师来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开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借着从你那里来的圣灵来明白你启示给我们真理的话语，让我们真能够认识那个拯救我们、赐恩典给我们、赐生命给我们、是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那个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主，也让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都是活在恩典之中，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下，让我们不仅学习依靠你的恩典过成圣的日子，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能够见证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是唯一恩典的主。 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话给我们，也愿你的恩典来安慰带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活着不再为我们自己活，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你在我们万人中得着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